那我们再看第九章，九章的第一节，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二节，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好，如果我们可以对照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三十节，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创世纪。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是当初神创造之时，创造的时候，神交托，神就给人主权、权力，要好好的治理这地，管理所有的活物。可是经过洪水灭世之后，哇，整个都没有了，重来，整个就重来了。所以你看哦，表示说挪亚出方舟之后，是人跟神重新建立哦，人跟神重新建立哦，所以神也重新赐福哦。第九章第一节，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跟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讲的一样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管理所有的活物啊，一样。九章一节二节都一样。这个就是洪水之前跟洪水之后，神的应许不落空，神的应许没有改变。但是第三节就改变了一个事项。第三节，九章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如同菜蔬，他们之前吃水果、吃蔬菜，人呐、洪水之后都一样，不但可以吃水果、吃蔬菜，还可以吃肉。这是洪水之后的，洪水之后，所以人的生活模式改变了哦。人的生活从出方舟之后，人的生活就改变了。但是在吃肉的当时，当下，神有交代一个重点，第四节，唯有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所以我们在每逢圣餐里的时候，会特别强调，不可以吃血。当然我们当然会解释说为什么不可吃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里说的，血是动物的生命，所以吃肉不能吃血，可以吃它的肉，但是不能吃血，因为血是它的生命。那我们为了要尊重生命，所以我们不吃血。那有人就很奇怪的说啊，这个很不是很矛盾吗？啊，你不要把它杀掉，就不是就有它的生命吗？那个不一样，圣经强调那个血是生命的本质啦，也就是生命的动物生命的元素嘛。所以我们吃肉不吃血，是尊重生命。第五节，所以接着下来，因为我为什么要强调是尊重生命？因为第五节就是这么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第一个，为什么不能吃血？为什么不能害人命？就是要尊重生命。第一个尊重生，第二个要有神的形象，你大概压蛮呐，不要那么野蛮嘛。第三个，第七节，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就是要重视生养众多。因为以当时挪亚出方舟排八个人呢，才八个人呢，简单讲四对夫妻啦，简单讲四对夫妻，挪亚夫妻。他三个儿子，三个儿妇，四对夫妻。好，以挪亚来讲，我们不管他会不会再生呢？不管他不会不会再生育？不管，至少有他们三对嘛。他儿子有三对，儿子儿妇有三对夫妻。所以以当时他们出方舟，全世界都没有人呢，没有人，只有他们一家八口呢。 所以神希望他们在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嘛，完成这个重点，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跟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一样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八节，神跟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立约了，立约说十一节，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活物跟人 不再被洪水灭绝，第二个是洪水不再毁坏破坏地，就是不会再破坏环境，不会破坏地了啦。神不会用洪水来毁坏这个地，神也不会再为洪水来灭绝人跟活物立约。所以到现在今天还有彩虹出现，还有彩虹出现。我们再来看第十八节，九章第十八节，创世纪第九章十八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十九节，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代分散在全地。这是做一个交代。二十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二十一节，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二十二节，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二十三节，于是闪、含、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人，总是有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九章第二十节就看到，说挪亚做起农夫来。我们要知道，挪亚曾经建造过方舟，所以他现在没事就做农夫了，种葡萄，然后酿葡萄酒，结果喝醉酒了，然后再帐篷里赤身，整个生活形态，比较放纵，挪亚，我们看到挪亚比较放纵。出了方舟之后，照理来讲他是个义人，他是个完全人，他是个蒙恩的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可是出来之后，整个生活方式变了样，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没什么事啊。那之前不是之前从他的祖先这样听下来是什么？神要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了，那我们要后来神又交代他要去造方舟，要做一些事情，那个都大工程，他都完成了。可是现在出方舟之后，什么都没事了，没事他做其他的事。可是你在做什么其他事也不能这样放纵啊。可是我们发现，挪亚就喝醉酒了，那圣经讲说喝醉酒是赤身。他两个儿子倒退的进去，把他盖上，用衣服把他盖上。好，我们看24节一直到27节，他也是诗歌的形态，诗歌的形态跟我们上次在讲第四章，第四章的23节24节是一样的诗歌的形态。那这里也是一样，24节到27节是诗歌的形态，所以我们不能 按照这个字来做一个解释，它是一首诗。24节跟27到27节是一首诗。那这诗的内容是在讲什么？也就是挪亚作诗，就是说或是作者把它作诗写了这一段的内容。24节，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小儿子是谁？如果以挪亚的小儿子，当然是雅弗了，但是如果这个小儿子如果是指着含的小儿子，当然这是迦南。我们稍微看一下，第十章的第六节，含的儿子是古时麦西佛迦南。所以迦南是含，就是第二个儿子的最小的儿子，那我们有去查考，这个小儿子到底是谁？你说是迦南吗？ 看不出来。哦、你说是亚佛吗？ 那如果是亚佛，那怎么做解释、哦啊、如果是迦南、哦、那就比较好做解释了。哦、挪亚行的就知道小儿子将他所做的，这个小儿子是喊的小儿子啊。哦、所以这个小儿子是指的亚佛还是指的迦南，这个还要探讨，也就是没有答案了、啊。没有答案了、啊，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迦南还是亚佛、哦、所以创世纪常常会有这种比较难解释的一个地方，这第一个难解释。第二个难解释的是，挪亚行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所以开始咒诅迦南。好，圣经有说迦南做错了吗？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如果我们对照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在跟十二个孩子说预言的时候，雅各啊，他有十二个孩子嘛、哦、他的老大是流便嘛、哦、他在跟他讲，跟他第十二个孩子讲预言的时候，预言里面就是有人被雅各咒诅，有人被雅各祝福，有人被雅各讲预言的话，就是未来你这个支派，你的子孙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创世纪的四十九章是在讲这个啦。所以如果以创世纪四十九章那个讲未来的事、哦、那雅各凭什么说咒诅流便，咒诅利未，咒诅西面？因为他表现不好，所以当他在讲预言，讲祝福，讲咒诅的时候，他把他咒诅。如果依照这种模式，那我个人认为这里也是一样。虽然迦南没有说他做什么坏事，比如说创世纪四十九章里面有很多孩子，除了流便、西面、利未、犹大有特别明显的他做什么好事，做什么坏事，其他的孩子没有啊，没有说他做什么特别的坏事啊，没有啊。可是那些没有被咒诅，也没有被祝福的孩子，都是讲雅各都对他们讲预言，就说未来你们这个家族，你们这个支派会发生什么事，就这样而已。后来到摩西，哦，就生命记的三十三章，我们又发现说，哎。摩西要对十二支派有他们有讲祝福的话，讲预言的话，所以从整个圣经的版，这个圣经的那个习惯性的一个计划，我个人认为这一段也是这样， 也可以这样做一个解释的。因为从这里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些经节看不出来到底迦南做了什么错事，没有，完全看不出来。那既然这里没有说迦南做什么错事，为什么挪亚要跟他咒诅？我刚才先解释二十四节这个小儿子，我们看不出来是指着迦南还是指着亚佛，看不出来。如果指着迦南，当然就好解释了嘛。好、哦，因为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那到底做什么事不知道啊。哦、因为不是迦南看到阿公赤身、啊、是他儿子韩看到的、啊哦、众人做错的事、啊、像他所做的事也不一定是错事啊，也不一定做错什么事，没有，只是说知道小儿子像他所做的事，然后就开始咒诅了。二十五节就咒诅了。所以 我个人认定，就是说迦南这个孙子平常的表现不是很好，这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韩本身平常的表现也不是很好，韩啊哈，韩就是他挪亚的第二个儿子韩，表现不是很好，所以今天他在讲预言的时候，就给他咒诅，啊，咒诅，因为韩有四个孩子哦，韩有四个孩子，他咒诅不是只有咒诅韩，他是咒诅韩的其中一个孩子，就是迦南，咒诅韩的一个孩，其中一个孩子就是迦南。哦、所以我们会发现、啊、是不是韩比较倒霉，绝对不会这样、哦、绝对不会这样，做一个阿公的也不会说、啊、因为四个孙子都同样表现平平的，然后直接就咒诅那个迦南、哦、纵然要处罚韩，那你要处罚韩本身就好了，为什么要处罚韩的四个儿子当中的最小的儿子？所以迦南本身平常的表现给挪亚的印象是不好的、哦、是不好的，所以就给他咒诅了。所以咒诅的内容是什么？二十五节他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兄弟做奴仆的奴仆。奴仆的奴仆 double 呢？什么叫做奴仆的奴仆？那就是最卑贱的奴仆嘛。同样是奴仆，你像那个约瑟， 被卖到埃及，在波提瓦的家里，他虽然当奴仆，可是他是奴仆的总管呢，奴仆的总管呢，哦，还是奴仆的头呢，带领者啊，这里是奴仆的奴仆啊，最下贱的。二十六节又说，神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你看到、哦、他说迦南要做弟兄的奴仆的奴仆，再来要做闪的奴仆，这第二个。第三个二十七节，愿神使亚佛扩张，就老山、哦、含的那个挪亚的老山亚佛扩张，就是地扩张、哦、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就是得到闪的福分啦、啊，住在闪的帐篷里就得到闪的福好处啦、啊。闪有什么好处？亚佛就可以得到好处。所以你看哦，这里哦，除了给闪祝福以外，也给亚佛祝福。亚佛他说：“愿神使亚佛扩张，地扩张。”哦，第二个使亚佛能够住在闪的帐篷里面，得到闪的好处，然后又愿迦南做那个他的奴仆。奇怪，怎么特别那个挪亚怎么独宗了、啊、哈？挪亚独宗亚佛，挪亚独宗亚佛。所以当挪亚，因为那个时候是族长时代嘛，雅各的时代，挪亚的时代是族长时代，所以族长时代，你看那个以撒要跟雅各以扫祝福的时候，只有祝福一次。只能住一次，叫族长时代。所以那个年代、哦、他们这个长辈都可以为他的子孙讲预言、讲祝福、讲咒诅，都在这里。创世纪里面的成那个规则就是这样，就是这种规则。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个迦南、哦、在这里是被咒诅的。问题是为什么呢？不知道，没有答案了、啊，所以我们只能用创世纪其他的一个记载来做一个思考、哦、做一个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里面的那一些记载来思考迦南为什么会被咒诅。那问题是，那是标准答案吗？那就不知道喽。哦，那就不知道那是不是标准答案哦。只是说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思考，为什么迦南会受咒诅？哦，这是。我们今天要知道了，而且迦南还是罕的第四个儿子，就是罕的小儿子。那为什么倒霉的是他呢？为什么不是佛呢？为什么不是啊这个罕的儿子古实？为什么不是麦西呢？为什么是迦南呢？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当然圣经没有讲说为什么，没有讲，可是明明他就是被咒诅。好，那被咒诅之后，第十章还要讲哈，还要讲。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哈，第三个段落了哈，第三个段落，那个从洪水灭世谈警醒，就到九章的二十九节，九章二十九节，从。六章的第九节一直到九章的二十九节，是我们讲的大纲的第一大纲的第三点，从洪水灭世谈警醒。所以我们知道从挪亚本身也可以谈警醒，因为他出方舟之后的那个表现生活形态，这个我们要思考。第二个是从挪亚世代谈警醒，那个世代的人为什么会被毁灭？当然是从六章开始，那个两个体系交叉在一起的时候，借着婚姻，整个敬畏神的这个体系就受影响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那我们现在讲第四个，从巴别塔事件谈邦国建立。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我们现在要看第十章跟第十一章。